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家，晚上好。好，我们上星期谈到第十四章第二节513页哦。好，那接着下来，导师要来谈这个宝积经哦。那这个宝积经导师这边的二啊，各版本内容的同与异啊，那其实就是概述这一部经的内容啊。那还有前面我们谈了好几个版本嘛，哈。那接下来呢，就要谈各个版本相同的内容哦。那这个宝积经导师这边所讲的呢，他在现在的大宝积经里面呢，他是普明菩萨会的这一个部分。那导师有一部宝积经讲记啊，宝积经讲记。那在宝积经讲记呢，这边简单的哈，跟让大家了解这部经的一个结构哦，那对于待会我们要谈的内容会比较清楚。那这部经呢，它有三个大的段落，一般我们称为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哈。序分是什么呢？Introduction，就是作为一个为什么会谈这一部经，还有哪些人哦参与这一个法会等等啊？正中分就是整部经它的一个核心的教学都在这边啊。那流通呢？最后一部经讲完了，那一般在佛经的最后就会嘱咐流通啊，希望这个在场的这一些佛弟子们呢啊，龙天护法能够让这部经广为流通，所以它叫做流通分啊。好，那正中分里面呢，主要又分成两个段落啊。第一个叫做正说菩萨道啊，第二个叫兼说声闻道啊。好，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讲义啊。我们讲义，大家请看512页啊。512页的第一项谈的是宝积嘛，那它的一个标题是"不着空见"，然后兼通声闻的宝积啊，"不着空见"是正说菩萨道里面很重要的内容啊，就是我们大圣经从般若经开始一直在谈空啊，那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在这一个教学随着时空的流转呢，有一些弊病产生啊，所以这边特别谈不着空见啊。好，那这边还谈到兼通声闻，也就是兼说声闻道，就是他不只说菩萨应该怎么修啊，他也说如果要修声闻道应该怎么修啊。所以从这部经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安排呢，也透露出一个概念，就是菩萨呢，其实也可以也应该要随学声闻的修行的法门啊，这个在《般若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啊。 就是学声闻的法门，但是不证声闻果。所以有一个章节叫学空不证，这个空就是空三昧等声闻的这一些教法，空三昧、三十七菩提分法等等，但是不证声闻果。所以大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个声闻法呢，菩萨是要随学的，要不然怎么去度他们？你对他们的法门不了解的话，那也就没有办法度声闻这一群的这一些人。所以这个从般若经开始就有这个要随学声闻法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在宝积经里面也这么说，所以他正说菩萨道之后呢，兼说声闻道。好，那在正说菩萨道里面呢，又分成三个段落，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叫做修广大行，就是说菩萨道要内容的教学有哪些？第一个，你要修广大行，那第二个呢，要习甚深的中观，广大行，然后习甚深的中观，学习甚深的中观，那第三个呢，做教化事业，就是要去教化众生。所以这个菩萨的这一部分呢，有三个段落。第一个修广大行，然后第二个习甚深中观，那第三个呢，教化做教化事业，有这三个部分。好，那在修广大行的部分呢，首先是先变菩萨的形象，那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513页菩萨正道一下面开始谈的变菩萨形象，有没有？就是这一部分开始。好，那变菩萨形象呢，里面它有分成正行差别，这边一个正行差别，就是导师这边文里面，菩萨的正行是得智慧，不失菩提心，增长善法之心等等，有没有？这就是所谓的正行。正行有哪一些内容？好，所以导师说的得智慧呢，所以在正行差别里面的第一段就是谈到要怎么得智慧，第二个说到要不失菩提心，第三段落呢说到要增长善法，第四段是说明菩萨要有执心，第五呢是善调顺，第六是正道，第七是善知识，第八是真实菩萨。所以这些内容其实就是经文里面所谈的，这是导师的科判。所以从科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他所列出来就是科判里面每一个段落的主旨。好，再来，这个是菩萨的正行，那再来就是正行的胜利，胜利就是功德了，正行胜利，所以菩萨的形象有第一个正行差别，第二正行的胜利就是正行的功德，殊胜的利益，那这边经文举的四项得大藏， 过魔式，藏就是宝藏，能够超越魔的干扰，摄善根，福德庄严，所以有 这几种功德。好，那再来，导师的书是写正行差别，那如果按照经还有他讲记的科判呢，大家要调整一下，这个差别应该是成就，正行的成就。可以吗？这边正行差别是名副其实的菩萨应具足三十二法。所以这个正行差别应该是正行的成就。所以大家调整一下，因为都是正行嘛，所以很容易这一个 mix。好，那这个里面有谈到这个应具足三十二法，那其实导师就是这样子很简略的带过去，那我们也借这一个因缘呢，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这三十二法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这个详细的呢，大家可以去看导师宝积经讲记，宝积经讲记从 P21 啊，就是21页开始，但是这个32法呢，这个32法待会再查一下，好。所以正行成就，这是差别，正行差别的这个差别其实应该是正行成就，大家刚刚已经提示请大家改过来了。那这个三十二法呢，它又分成四类。第一个叫法行。第二个呢叫做平等行。那第三个呢叫做善行。第四个呢叫做法住行。蛮多的了，大家慢慢看，会再遇到。好，第一类叫法行，法行里面又有五个内容。那什么叫法行？就是修一切行与正法不相违，依于法，顺于法，向于法而行。这个正法就是涅槃或是诸法实相，大概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好，那这五种法呢，常为众生深求安乐。就是第一类叫做法行。那一个菩萨应该怎么做呢？具足三十二法的第一法，我们应该常为众生深求安乐。那深求呢，导师说就是增上的意乐。什么意思？就是强盛有力的愿要，常为众生的利益安乐着想，而且是时时刻刻要想着怎么样去让众生的利益，这样就不会很自私了。所以菩萨只要能够经常去实践这样的一个法行呢，就不会想到自己。好，所以老说这是说菩萨修一切法不为自己但为众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皆令住一切智中，一切智就是佛菩提了。那所以我们要经常发愿教化众生发菩提心，使众生都能安住佛道。再来呢，心不正悟他人智慧， 不要去嫉妒人家的智慧。菩萨知道智慧的功德，所以对他人的甚深智慧不会起憎恶心或是嫉妒这样的种种的障碍。好，这个这都是菩萨很重要的啦。好，再来，破坏骄慢，要能够谦虚低下，就不要学这个佛啊，或者学菩萨道，越学这个越就慢心越重，这就很麻烦。要谦虚低下，对有学有德有修有证的菩萨尊敬随顺，不起骄慢心。好，那上面呢，对圣法说，此对人说。那上应该是第三个了，此呢就是对他人的智慧了，功德，这是法。那对人呢，对于这个有修有证的人，要恭敬，不起骄慢。那前面是对这种功德，智慧功德。再来第五呢，身要佛道，身心爱要佛菩提，志愿坚固，牢不可破。这大家如果有因缘去读大圣经，这些文字呢经常出现，志愿坚固，牢不可破了，这都是提示一种很高的一个理想。当然不容易，但是它是值得我们去实践的。好，再来，所以前面五法呢叫做法行，对不对？好，第二类叫做平等行，里面有八法，大家记一下，五加八多少？十三法，我们总共有三十二法，我们快看。好，爱敬无虚，什么意思呢？菩萨能真诚的爱敬众生，那这样的一种爱心呢，爱心重，这个爱敬，这个有时候过跟不足呢都会有一些麻烦。如果爱心重，就容易怎么样，狭尽，那敬心重呢就会疏远起来。所以我们跟众生啊，不要太近，太近没大没小不好。但是如果这一个敬心重了，又会疏远起来，所以菩萨有爱敬，有爱有敬，爱敬合一，要刚刚好，爱敬众生。好，再来，这一个亲厚就近，于冤亲中其心同等，至于涅槃。什么意思呢？亲厚就是亲密，现在流行一个语词叫闺蜜，是吧？那这边是亲密了。那究竟即彻底，那亲厚究竟就是彻底敬爱亲密，要达到彻底了。约人来说，不论是冤敌或是我们所亲爱的人，或是中间的不怨不亲中等的，心都能够同等的亲密。约时间来说，现在未来一直到涅槃都一样的亲爱，就是对一切众生啊，都要这个同等的亲密。所以这个佛教如果早一点传到汉地，可能就会被孟子批评。这跟其实在这个中国古代的先秦，有一些哲学家他的主张也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但是呢，他应该还是有这种平等心呢， 但我们不太清楚他们真正的主张是，但是这一种主张是来自于无我的，无我的一种实践，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好，再来言常含笑，先意问讯，和颜悦色与人谈话，所以讲话不要板着脸，但有时候看场合，但是一般呢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和颜悦色的人，而且是先向人问讯起居，不要等人家问候才要跟人家问候了。好，所为事业不终休息，那这个意思就是曾经答应帮助为他做什么事，一定要有始有终，在没有完成以前绝不会中间停顿，这个很重要。好，不为众生等行大悲，对没有答应担当为他做的事，内心也普遍的起平等大悲，在有缘时一定为他做利益的事业，也就是还没有做了呢，我们内心也要在作意，就是说有机会呢，我们一定也要对众生做这些有对他们有利益的事情。再来，心无疲倦，多闻无厌。那菩萨是无限的精进，教化众生，无论怎么样的任劳任怨，也不会疲倦。利益众生的无量方便要从多闻来，第一个是心态不会任劳任怨，能够任劳任怨，然后也不会疲倦。那在里面还牵涉到利益众生要有方法，那所以也要从多闻中来，所以听法呢也有没有厌足心。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喜欢这个做一些慈善的事业啊，喜欢去帮助别人啊，如果没有智慧啊，没有方便呢，很容易遇到挫折，所以要来这个听闻佛法啊，启发智慧。再来，自求己过，不说他短，常反省自己过失，所以能日日尽于善，不说他人短处，所以能存心宽厚去爱人。经常反省自己，不要去说别人的不错过失。再来是以菩提心行诸威仪，行住坐卧语默动静，这叫威仪。威仪就是我们的这个仪表啊，在行住坐卧当中或语默动静当中的一举一动，这叫威仪。菩萨的一切身与行为都出发于菩提心，上求下化心。好，所以以上八法是对众生有平等大悲的表现，所以都是很实际的一个作为，应该要怎么做。好，再来第三类叫做善行，里面有七法，所以十三加七多少？二十，对不对？所以二十法。那这七法就是六度、六相，再加四摄法一项，所以总共七法。那这边呢，我们就略过了，就是六度加四摄，总共七。再来，法住行总共有十二法，这样已经有多少了？三十啊，真的是三十，没有算错啊。正行成就的菩萨，不但要闻思而已，而且要能勤修止观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啊，闻思之外呢，也要修学这一个止观啊，止就是静坐了。那观从哪里来？观从闻思而来啊。修止就是修这个定，那观呢，就是将 文思所成的这一些内容再进一步深刻的去观察，然后安住正法，所以叫法住。好，那这里面十二相呢，第一个善恶众生慈心无畏，这个菩萨能以同样的慈心对待持戒或毁禁的说法者，这边主要是针对说法者，就是有些说法者他可能他有犯了一些过失，那我们一样要用慈心来对待他，希望他能够改变，在一心听法，在不同的说法者前都恭敬一心去谛听，所以这跟都跟说法者听法有关。好，再来，心住远离，听的呢能住远离行，不为镜像所转。住远离行呢，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意涵就是不为镜像所转，也就是不会不要听人家那边讲八卦，然后就很有兴趣的加入这样子打成一片，住远离行，不要为镜像所转。好，再来，心不乐着世间种事，虽行在世间，说法起时有行，或是知生事，而心不会爱着这一些事情，所以还是要行在世间，但是没有执着。好，不贪小圣，于大圣中常见大力。那菩萨能时时见到大圣的殊胜功德，佛果的难思功德等等。好，那再来，离恶知是清净善友。离呢，不是嫉恶如仇，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是不随顺恶法。所以对于这一个坏人呢，我们不用拒他于千里之外，只是不要跟随顺他所做的事情。那当然要找机会去能够影响他，这是菩萨的一个应该的一个态度。再来，七成就成示范行，游戏五通。那示范行就是慈悲喜舍了，五通呢就是神境、天眼，在这边天耳、他心、宿命。那这一个菩萨利益众生，常以神通摄化，故其五通。要游戏呢是自在的意思，常依真智，就是一切的修行都要依真实的智慧，不要依虚妄的事。好，那再来，所以上面有八法了嘛，再来有四法，八加四就十二了嘛。那四法是于诸众生邪行正行俱不舍弃。菩萨的摄化是不舍弃众生的，就是邪行的众生也不会弃绝他。所以 这个是很难做到，一般我们都会说哎呀要远离这个不好的人，但是菩萨的一个可贵的地方就是他要去帮助所有的人。那这种坏人他也要这个找机会去帮助他，不帮助他其实是会越来越坏了。那他不容易，一般我们都很怕坏人，但是呢我们要有智慧，要慢慢的让自己的智慧能够增长，增长到能够看到坏人而不害怕，而且有办法去改变他。好，言常决定，一切教授演说明确决定，使人呢能够这个断以起信。好，贵真实法， 所说的以真实为要，使听者能如所说而向于实证。好，再来，一切所作菩提为首，教化众生所有的身教言教，没有世俗的爱染心，都是以回向菩提为主。好，这三十二法就是这一些了。如果大家记不起来，大家就回去看这个宝积经讲记。那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不会太抽象，可以，大家可以一条一条的每天去审查，诶，我们今天做了哪些，哪些没有做到。好，再来，二，赞菩萨功德共举十九种譬喻。好，那赞菩萨功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导师的课判。好，那赞菩萨功德呢，前面是什么变菩萨形象，对不对？那再来第二呢，就是赞菩萨功德。那菩萨的功德有十九种譬喻，那这十九种譬喻呢，又分成九段九类啊。那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十九种譬喻呢，就是地水火风，这是第一段，在日月，在狮象，佛经的这个狮，老师的狮，其实是狮子的狮的意思了，因为它通常譬喻这一个佛，所以就没有加一个犬旁。或是早期的狮呢，狮子可能是这样，狮子的狮可能是这样写，这要去查这个字典才比较清楚。还有莲花、树根、流水，还有三王、国王，还有阴云，还有轮王、摩尼珠，还有同等缘，这同等缘我们待会会看到底什么叫同等，还有咒药、菩萨功德，还有大便的譬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再来看。这个大便对我们没有用，但对农夫是有用的。就是这个譬喻主要是这样的概念。好，我们看同等缘。这同等缘是道立天里面的一个灵缘。我们看导师怎么说。这个人，这个他如道立诸天人，本来随福利大小，穿的、吃的、用的、玩的，优劣都不同。天人以福报也不同的啊。你看你的，虽然同样生在道立天啊，那福报不同，吃的、穿的等等这一些都会有优劣的不同。但是呢，进入等同缘去玩的时候呢，所用之物就一律同等，没有差别。所以如果大家到那边去了，但最好不要到那边去，到那边去可能没办法学佛。好，所以如果就是那边的众生就是有差别，但是你若到了等同缘，就所有就没有差别，大家都一样。好，那同等了，同等缘，那它是忉利天的四个园林之一，那唐译作杂林园。菩萨也是这样，由于真心的体验，证得平等不二法性，本着增进平等来观一切，所以能于众生中平等教化，不生差别相。教法的差别只是适应的机感不同而已，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喜欢这个就教他多一点，不喜欢这一个就教他少一点，不是，是因为这个比较聪明可以教他多一点，这一个教太多他可能学不来，我们就教少一点或者教简单一点。所以 或是教比较单纯一点，所以这些差别呢都没有任何的好恶，都是按照他的需要。好，再来咒药，我们前面有咒药喻嘛，第十八是咒药喻，咒药喻如咒术药力，能使毒不害人。那毒就是毒药了，或是蛇蝎等毒，本是会伤害人命，但如以药力来 消解呢，或是以咒术来制服，毒力就不会害人。那这譬喻什么？菩萨的这个结识毒，在这个很多初期的大乘经都谈到，菩萨是不急着把这些烦恼断尽的。烦恼断尽，你就没有办法感得这种身了，去利益众生。好，那所以本来是使人作恶，这些烦恼，一般我们有烦恼都会去作恶嘛，或者是堕落。但有了智慧力呢，所以有烦恼这些毒呢，也不会堕恶道。所以这个智慧力就是我们的咒药，菩萨的智慧力，这是赞叹菩萨的智慧力，能够让他还留在身心中的烦恼呢，能够让他没有作用，没有作用，没有这一种让我们作恶或是堕落的作用。好，所以这边导师就有举了一个阿含经的经文，阿含经说，若人生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所以这个是世间正见，就有这样的一种能功效，就是让如果我们有这种世间正见的话呢，就能够的这一个不堕恶趣，百千生是很多生很多生的意思。好，结就是烦恼，烦恼的毒呢，烦恼毒为菩萨的智慧所制服，虽有而不成大害，所以菩萨能怎么样断尽烦恼，久在生死中度众生而没有堕落的危险。这导师的书经常说，就是我们要有这一种正见，然后让我们虽然烦恼还没有断了，但是它不会出大乱子，好，所以就不会有堕落。好，再来愤，这个是念慧了，愤慧欲，如诸大乘中所弃这个愤慧垃圾粪便，一般都要立即去清理，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农夫的手里呢，若置放在这个甘蔗、葡萄，葡萄就是我们今天吃的葡萄，早期的这一个汉译佛典，它翻成葡萄，葡萄田中，那作为肥料，那不但不讨厌，反而有利益。所以菩萨有这种智慧，能够把不好的东西变成垃圾变黄金。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一个口号啊，垃圾变黄金。好，菩萨的结识也是这样，在凡夫小圣人看来这是要不得，要赶快把它断除。但是呢，在菩萨的心中，除了断除以外，除了断除的以外呢，所有遗余的这个善根爱等呢，不但不坏，反而皆是利益。在菩萨在修学过程中，当然会随着这个阶位的提升，会有一些烦恼会慢慢断除。那这还没有断的呢，主要菩萨还有一些跟爱有关的烦恼，为什么？因为他要爱佛的功德，才能够爱佛的菩提。 就是菩萨这个爱对菩萨来讲，他是可以比较后面再去处理的了。好，但是嗔这些烦恼要这个一定要处理的。那爱他还可以有这个善根爱，不但不坏，反而皆是利益，因为这是萨婆若因缘。菩萨有这个烦恼的剩余，所以为什么是萨婆若因缘，后面就说了。菩萨有剩余的烦恼的剩余，所以能在三界在生死中度众生，因为这样才能成就萨婆若。你若没有在生死中度众生，就没办法成佛。所以说是这一个萨婆若因缘是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菩萨对于烦恼呢，就如同农夫对于粪秽一样，不但不嫌恶它，而且还要好好的利用它。好，这个是说明这一个十九种譬喻，我们看两三个就好。那上喻说菩萨有烦恼不危害，下喻说菩萨有烦恼才能成佛。上喻指的是这一个十八喻了，咒要喻有智慧，那下喻就是十九喻分会喻。好，所以上来也是九喻赞说菩萨的功德，充分显示菩萨的伟大。好，这是关于这边赞菩萨功德，总共举十九喻。好，再来三呢，习中道正观。好，那习中道正观呢，就是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正说菩萨道里面的第二大段。第一大段是修广大行嘛，修广大行有变菩萨相，还有赞菩萨功德，就是第二。那再来是谈到要习甚深的中观，就是我们这边的三。那这边导师说我空中道，法空中道，所以在这一个宝积经普明菩萨会里面呢，里面所开示的中观呢，有这个我空观、法空观，有没有？所以导师这边就说我空中道，法空中道，有提到这两种教学。那法空里面呢，是约这个愿运界缘起来阐明，所以在法空里面又分成几段，在这边运界观还有缘起观，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的运界缘起来阐明。那更抉择空义，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谈这一个开示中观，那再来就是抉择深意，就是导师后面更抉择空义，以免误解，所以这个是抉择深意。那这里面呢，抉择深意里面有谈到这个智起观习，什么意思？智，大家写一下，智起观习在这边。智起观习，智就是无漏智，无，那它是无分别，也就是真实的这个如实的智慧升起的时候呢，这个观呢，即止息，这个观就是一种慧的一个活动，我们要去检，会要去检择我们所观的这些法，检择 这边的智啊，无分别智啊，智起观喜，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我们的观啊，观它是一种检择的一种活动啊。当我们能够透彻的这一个了悟一切法的这一种无有自性啊，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观呢。当我们透彻那一刹那，整个这一个空相也脱落，完全都是无分别，这一个一切的这一个心形呢都会灭去。我们说在体悟诸法实相呢是怎么样，一切的这种身心呢都会处在一种极静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观喜。虽然我们是靠这个观来达到这一个无分别，但达到无分别智的时候呢，它就这一个止息。就好像我们不是要做这一个船筏到对岸，对不对？到岸的时候呢，船筏是要舍掉的，没有再继续背着了。所以到了这一个无漏智升起，就是到岸的时候呢，那这个船筏就会舍去，智起观喜，然后智生结业灭，也就是这个无漏智升起的时候呢，所有的烦恼呢都会被灭除。好，这个是这一些内涵。好，所以这是习中道正观。再来就是辩菩萨的特胜。那辩菩萨的特胜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赞菩萨殊胜。在导师科判里面呢，是赞菩萨的殊胜。所以定义是什么？定义是明真实观，正观真实。那定二呢，就是这个赞菩萨殊胜。那这其实也是按照导师的这一个科判，他是在习甚深中观的这一个教学里面，也就是菩萨能够有了悟中观的正行，那他就有种种的特胜，胜过声闻。所以习甚深中观它有两个段落，第一个呢名正观真实，第二个就是这边第二赞菩萨殊胜。好，那赞菩萨殊胜导师这边说依八种譬喻名胜过声闻辟支佛的菩萨功德。那这个八种譬喻就是在这边说，这边有放大版的。丁二赞菩萨殊胜有八种譬喻，那这个八呢就是有八种殊胜，就是生长佛法，能够让佛法生长。 然后福智广大，然后种姓尊贵，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殊胜是初心稀有的菩提心。第五呢，普利众生。第六，能够出生入来，因为修菩萨道你才能够成佛。再来众生福田，再来是声闻依止，这八欲。其实导师说这整段应该是几欲啊。那甚深中观这一段呢，它其实里面有十二个欲啊，它是里面有八种殊胜，就是前面这八种，这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导师《宝积经讲记》。我们看一下什么叫生长佛法功德。第一个殊胜就是生长佛法，那什么意思呢？第一是生长佛法，是为什么菩萨能生长佛功德呢？这个佛法就是佛的功德了，因为它不断结识不离生死，不断结识不离生死而能生长佛法。导师说听来稀奇，其实呢正因为不断结识不离生死才能够生长佛法。那怎么说呢？导师就先说不断结识。那这边举的弥勒菩萨上身经，他说是阿逸多具凡夫身，未断诸漏，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这是导师书好像蛮多地方都有引用到，哎，很多人呢也因为这句话批评导师啊。这是大乘经讲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所以他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不急着断烦恼。不修这个定应该是生定，但是呢他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佛却受记他这个成佛无疑，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厉害，但是佛说阿逸多，你未来将成佛。所以大家不要那种看起来不是很厉害的，不要去轻视别人，说不定就是这一种人。佛即此人成佛矣。所以可见不断结识为菩萨道的一个特胜。为什么导师为什么说，因为经中特别谈到这样的一个特质。好，那佛就举喻说，假设譬如这个谷麦在空中而能生长苗叶开花结实，那是从本纪无始以来无有是处。这个佛经经常会有这样的句子叫无有是处。无有是处的意思就是绝无可能的意思，就是这个苗要在土里面，对不对？你把它吊在空中它不会生长的。这样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呢，如菩萨取证空性，这个空性就是这个空中了，怎么譬喻种在空中就是取证空性，或是断除烦恼，以为达到了究竟。因为一般声闻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以为达到了究竟，这就是在大乘经里面或者般若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实际正实际，把它当作是最究竟最高的一个真理，就停下来了，这就是实际的意思了，正实际，写一下好了。 这个实际不是说你这个人很实际啊，非常实际，不会太理想化。这实际实就是真实，际就是这一个边际，就是最 the 英文叫 summit of truth， summit 就是最顶点嘛，边际顶点，真这个真理的一个顶点处。那你以为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顶点处，你当然不会再往前了。所以参学是必，所以正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以为是到了是最后的终点站，参学是必，那就如众在空中一样。虽毕竟清净，但要他增长佛法，圆成佛道，也终无是处。虽然这个正空性是毕竟清净，但是你就是阿罗汉，你没办法成佛。佛有32相，阿罗汉就没有这些功德。所以圆成佛道就他是终无是处。这是因为取证空性呢，烦恼就断了。那生死呢，那我们度众生，度一些众生才能成佛嘛。那生死呢，要在烦恼水滋润业种，烦恼的水滋润业种的情况下才会升起。如断了烦恼，生死就不再起，菩萨也就不能常在生死中广度众生。这就等于小圣推堕小圣，那怎么会增长佛法而向佛果呢？那所以这个是种在空中的譬喻。那这个功德的另外一个反面譬喻，就是种在粮沃的肥沃的良田，虽然不清净，却能生长苗叶开花结果结实。所以这烦恼就像这个田呢，种子是要种在田里面才会开花结果。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第一个生长佛法欲大概就是这样的内容。那总共有8类的12种譬喻，那我们只看一个就好了。虽然有准备了两三个。第8是声闻依止了。好，那这个好，再来，这菩萨的特征就是这样子。再来第5是名这个菩萨利济众生。那利济众生它有这个又分成2段。这个利济众生就是这个第3这个菩萨正道，菩萨正道里面的第3段，教化事业。教化事业里面又分成毕竟制药跟这个出世制药，就是毕竟制药是不净慈悯，不净就是不净观啊，慈悲观啊，就是五停心那一些啊。好，所以不净里面呢，按照导师的科判就是慈悲观啊。那这一个对另外一个叫做出世，还有啊，等一下，毕竟制药有2类了啊，一个是不净观啊，第一个是37道品啊，所以这边所说的不净等对治门还有37道品，从科判就可以看得到。那这是对治众生，对治众生的烦恼重病。那在514页，出世制药，出世制药呢就比较复杂了。那导师这边说是从缘起空无我， 中观自心的虚妄不可得而误入无为的圣性。那无为的圣性是敏觉一切相，是平等不二，远离极静清净无我无高下，真谛无尽常乐净无我。这边常乐净无我，这无我其实在这里面出现了两次，但是的这个段落的脉络是不一样的。这边的常乐净无我是一组的。一般我们说涅槃式的是什么？常乐我净。但是呢这边他说常乐净无我。所以在宝积经里面他还是这一个坚守着佛早期的这一个无我这样的一个教说。那导师有说了，你要说这个常乐我净，这也说得过去，因为涅槃就是自在嘛，无累嘛，所以也可以说是我。但是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些误会，所以他这边就采取不用，这是宝积经他的一个态度。好，以上就是菩萨正道，就是菩萨正道，我们花了一节课，不好意思。因为如果这样念过去，大家不晓得他在干嘛，所以让大家看一看呢，会对大家的对宝积经至少有一个概念。好，除了菩萨正道，还有声闻正道，那这一部分我们就要下一次再谈。那下一次就会快一点了，因为这个宝积经最重要就在这边了，菩萨的正道。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